东决战在即，美参院通过租借法案助乌取胜。德国情报局接获布查铁证，美国防部话乌决定能赢，中共陷空前孤立。美国安部非法移民潮文件曝光，德州将送非法移民到国会大厦。美护台提前推抗中制裁法案，将中踢出国际金融体系。Meta 公布俄黑客手段，美司法部已制裁俄寡头及网络犯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4月6号，美国联邦参议院6号晚间无异议通过了乌克兰版的租借法案，让拜登政府能够更快更有效率地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武器和其他支援物资，来对抗俄罗斯的侵略战争。据 Political 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虽然没有参战，但是透过租借法案曾加速向欧洲盟友提供战争物资，帮助欧洲击败纳粹德国。因此租借法案被视为战争中的规则改变者，是改变战局的一项关键。泽连斯基在开战后无奈就曾呼吁美国效仿二战的这个做法，军援乌国。而现在国会议员所采用的不寻常战术是又一个迹象。美国和欧洲相信俄国入侵代表对自由世界秩序的生存威胁，同时西方世界相信乌克兰能打赢这场战争。乌克兰租借法案将简化程序，加速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军备和其他重要物资，并且允许乌克兰日后才付费用。法案共同提案人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欧洲与安全合作小组主席夏亨说，在乌克兰战争进展之际，尽快给予军事援助，有关乌国自卫能力，对抗普京的无端攻击。该法案在今年1月提交参议院，4月初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对其进行了审议。这项法案现在还需要联邦众议院通过，之后交送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俄军占领基辅失败后，根据美国国防部消息，俄方派往乌克兰的130个战斗群中超过80个仍留在乌克兰。俄军从基辅周边全部撤出，并不是战略后撤，而是转移全力攻打乌东顿巴斯地区。一场血战在即，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4月6号礼拜三紧急呼吁乌东地区的民众立即疏散，能走的立即走，否则未来几日将有生命危险。卢金斯克州州长谢尔盖·盖大伊呼吁居民尽速离开。他说，昨日俄军破坏了顿巴斯地区铁路网络，所有火车被迫晚点，这个是危险降临的最新迹象。趁着还有巴士火车的时候，希望人们赶快撤离，以免遭到即将到来的大决战的波及。专家评估，一场具有破坏性和致命性的大战就在眼前了。北约秘书长斯托滕贝格礼拜三警告，俄军第一阶段损失惨重后重新武装，获得大批增援兵员和军备补给，正在高度集中兵力围打顿巴斯地区，战争进入关键阶段。4月7号，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在比利时出席了30多个国家外长参加的会议。他说，来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只是为了三件事，就是武器、武器、武器。他盼北约军援更多的飞机、防空系统、飞弹和军用车辆。美国昨日宣布追加1亿美元军援，捷克送交一批苏联制坦克与装甲运兵车，首开北约国家赠予乌克兰重型装备的先例。而英国正在已向乌克兰运送装甲车的计划，并在未来几日宣布进一步的军援，包括反坦克和防空飞弹等。据 BBC 报道，国防部发言人柯比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绝对可以赢得与俄罗斯的战争。柯比提到， 普京在乌克兰实现的战略目标几乎为零，俄军没有攻下基辅，没有推翻政府，马里乌波尔仍然没有被攻下。乌克兰人勇敢地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所以乌克兰绝对可以赢。俄乌持续激战，而中共一直维持中立，中共官媒甚至形容布查惨剧是在炒作。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4月5号在安理会会议上呼吁俄乌双方保持克制，避免平民在武装冲突中遭受任何形式的暴力，认为平民被袭击不可接受，但任何指控都应基于事实。之前莫斯科一直否认这些指控，暗示乌克兰编制假证据。德国明镜网站4月7号发布消息说，德国情报部门接获了俄军关于在布查残害平民的无线电通讯，其中俄军士兵讨论了他们在开枪前如何审问乌克兰士兵和平民，还有一些被截获的无线电通讯内容显然与在布查镇被拍到的平民尸体相符合。除此之外，德国情报局的材料还证明，被称为雅格纳集团的俄罗斯雇佣兵部队的成员在这些暴行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而集团在叙利亚实施了类似的暴行。除此之外，无线电通讯显示，在布查镇对平民犯下的暴行既不是随机行为，亦不是个别士兵行为失控的结果。据消息人士说，残害平民已成为俄军一个标准元素，接获的无线电通讯目前正在分析中，一些录音显然还表明在其他地方亦发生了类似于布查镇的暴行，好像马里乌波尔周边地区可能亦发生了暴行，目的是在平民人口中散布恐惧，减少抵抗的意愿。德国联邦情报局礼拜三4月6号向德国议会提交了调查结果。美国知音刊文引述专家的讲法指出，就在全球纷纷谴责俄国犯下战争罪行的同时，中共对俄军暴行只字不提，没有那些意外却亦令人意外。毕竟中共近期在宣传中立立场的同时，不忘同俄罗斯表明盟友关系，这次在俄军的暴行报道上采取不作为亦不令人意外。但令人意外的是，中共口口声声宣称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亦曾强调中俄关系是有其底线，但在俄军暴行被揭露后，北京仍不敢以任何形式表达对战争罪行的关注，这样的做法打面中共宣称的负责任讲法与有底线的讲法，让中共言行不一的面貌直接摊在世界眼前。而中国时事评论人维新认为，北京对于俄乌一战一直抱着骑墙的态度，但是在布查暴行后会让中共对俄乌战争暧昧态度破产，让中共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当中。中共在事实上进行拖延辩护，只会让国际社会认为中共和俄罗斯站在同一阵营。本周布莱巴特新闻对外公布了一份美国国土安全部应对非法移民潮的文件，被泄露的这份文件长达115页。文件显示，如果撤销第42条例，将会导致非法移民的急剧增加，并直接影响美墨边境地区的短期关押和处理非法移民的能力。而应对的方法之一就是将大量被捕的非法移民释放到美国内地。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预测，将会有多达45万非法移民在30日内出现在西南边境安全区和非正常移民区内。这些区域从美国南部边境一直延伸到中美洲，这个可能会导致一万到两万名非法移民在同一时间针对不同地点冲击边境。4月1号，拜登政府宣布将取消第42条例公共卫生令，快速驱逐非法移民将会受到限制，这样会导致大范围释放机制的实施，比如仅仅发给非法移民一张要求他们主动出庭的通知后就将他们释放在美国内地。这种做法在拜登上台之前从未有过。 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对这份泄露文件的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就在拜登政府计划结束第42条款停止将非法移民驱逐出境的情况下，德州州长阿伯特宣布的命令会将非法越境进入德州的移民送往美国国会大厦的台阶上。阿伯特在4月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签署了一封信，指示德州应急管理办公室开始协调将非法移民运往国会大厦。阿伯特说，是拜登政府的政策导致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人数创下新高。他说，一旦第42条的逮捕令在5月结束，每日会多出 1.8 万名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每月可能增多50多万人。阿伯特说，这个只是德州计划采取的第一轮行动，更多的行动将在下周宣布。德州公共安全局的奥利亚雷兹中尉4月7号对福克斯新闻说，阿伯特不仅在执法中为德州人站出来，而且还对联邦政府采取了立场。这个举动将发送一个信息，就是德州对将非法移民释放到社区是零容忍。出席新闻发布会的基德说，德州过去曾使用过约900辆巴士用于灾难期间的疏散，从今日4月7号上午开始，900辆巴士就会用来执行州长指令。俄乌战争令美国担心中共可能对台湾采取类似举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因此提前推出制裁中共法案来保护台湾免受中共入侵或威胁。众议院在礼拜三4月6号提出这个法案，如果中共对台湾的安全或社会或经济体系构成任何威胁，中资银行将会排除在国际金融体系。而参议院在3月份亦提出了类似的制裁法案，但是只有在中共对台湾发动了军事入侵、经济封锁或政变企图时，才会触发这个制裁。众议院法案的特点是，它扩大了中共对台湾构成威胁的定义，亦就是扩大了触发制裁中共的条件。而参议院提议的制裁比众议院的更为严厉，包括对中共公民冻结资产和撤销签证，甚至会切断美中之间的所有金融交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昨日4月6号亦表示，一旦中共对台湾采取入侵行动，美国准备运用一切制裁工具对中共实施制裁，就如同美国与盟友针对俄罗斯的制裁一样。因响俄侵乌后，中共对俄罗斯的立场上无令两可，所以国会议员将这些制裁视为在俄罗斯入侵后对中共可能入侵台湾的经济警告。众议院的护台抗中法案的发起人众议员卢卡斯对国会山报说，根据台湾关系法，总统通知国会，如果台湾人民的社会和经济体系安全受到威胁，那就让我们触发制裁条款。而法案会将中共排除在国际清算银行、20国集团和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以及主要在银行业内的其他金融集团之外。而参议院的护台抗中法案的发起人参议员海文克莱默说，乌克兰局势是美国领导力薄弱和缺乏对俄罗斯真正威胁的真实后果。台湾是朋友、良好的贸易伙伴，亦是自由和民主的灯塔，法案是要实施严厉的金融制裁，以威胁中共在台湾问题上不要试图追随普京的脚步。据福克斯的报道，目前台湾局势备受关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原本会在8号准备访问日本、南韩和台湾，但今日佩洛西被检测成阳性，所以亚洲行程将会往后推迟。目前佩洛西没有症状，接下来行程一旦成行，这个亦是25年来首次众议院议长访台。众议院议长是美国政坛影响力第三大的政治人物。继美国司法部制裁俄国网络犯罪后， Meta 公司今日4月7号公布了与俄罗斯、白俄罗斯政府有关联的黑客组织手段，其中包括假冒记者、 独立媒体新闻偷渡俄罗斯官方观点，仲专门盗取乌克兰军人脸书账号，发呼吁投降的贴文，并设立大量假账号，检举批评俄罗斯的贴文等。据 CNN 报道， Meta 发现了一个与白俄罗斯有关联的黑客组织贴文枪手，专门针对乌克兰军队人员的脸书账号进行盗用，假扮账号主人张贴影片，呼吁军队弃械投降。Meta 已经禁止了这些影片的分享功能。虽然这个组织并没有成功影响很多乌克兰民众，但让很多真正的记者或社运团体的社群账号遇到了很多难题，例如一些征求和调度物资、募款的粉丝专页都在没有蓝勾勾认证的情况下被检举落架，而且要取回账号相对困难。另外，据第几元报道，礼拜三四月六号，美国司法部公布两项行动进展，一是首次对俄罗斯寡头马洛费耶夫提出了刑事指控。马洛费耶夫是俄罗斯的知名富豪，与普京和俄罗斯东正教会关系密切，被起诉的理由是他为推动克里米亚分离主义提供资金，为宣布独立的顿涅茨克共和国提供物资支持，以及试图逃避美国制裁等。第二项行动是捣毁了一个由俄罗斯军情机构所控制的全球僵尸网络。俄罗斯近期曾利用类似手法对乌克兰发动网攻，而这次被美国捣毁的僵尸网络还未被投入使用就被美国瓦解。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